脑袋一直转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终于腾出时间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准备好了。3秒钟之后，脑袋开始演起连续剧。明天开会的资料还没弄完，冰箱里的菜好像过期了。你越想安静，它越吵。不只是冥想的时候，平常日子里也是，走路的时候脑袋停不下来，睡觉前念头像跑马灯一样转，吃饭的时候明明筷子在动，心已经跑到明天的会议去了。好不容易撑了半小时，站起来走去倒杯水，不到1分钟，念头全部回来了。然后你叹了口气，心里冒出一个很沉重的结论，像我这种脑袋停不下来的人，大概不适合修行吧。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拉玛那尊者要告诉你一件你大概完全没想到的事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心本来就很安静，那你还修什么呢？正是因为心智躁动，你才需要一个方法，就像生病了才需要看医生。你总不会说我的身体不够健康，所以不适合看医生吗？那些排山倒海的念头不是修行失败的证据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修行正在发生的信号。尊者说过，所有种类的念头都会在冥想中升起，这才是对的。那些深藏的习气必须浮上来，才有机会被消融。不是念头变多了，是你终于看见了。印度的洗衣工怎么洗布呢？他把脏布拿到河边，用力地在石板上捶打。他不是要把布撕碎，他是要把藏在纤维里面的污垢敲出来。你一坐下来冥想，那些念头就像污垢一样被捶出来了。不是你制造了他们，是他们一直藏在心智深处。这个过程有时候不只是心里烦，有些人修行初期会觉得焦虑、胸闷。尊者说，那是抛弃你长久以来的习气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所以念头变多，身体不舒服，恰恰代表修行正在发挥作用。好，你知道念头多不是坏事了，那具体怎么处理呢？原则很简单，不跟随，不压制。念头冒出来的那一刻，追问那个我的源头，把注意力带回我的意识上。可是你心里一定在想，我试了，念头源源不断了。我拉回来一次，他又跑掉。尊者对压制念头这件事讲得非常直接。心智只不过是一堆念头的集合，你怎么可能透过消灭他的念头来消灭他呢？我要压住念头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念头呀。尊者讲过一头牛的寓言，你用压制的方式呢，就像拿着粗棍子把牛狠狠揍一顿，硬拖回牛棚。绳子一松，他马上又溜出去了。可是参究自我不一样，你手里拿着一把鲜嫩的青草，牛闻到了香味，自己跟着你走。等他在自己的牛棚里吃到了那把草，他会发现原来最好的东西一直都在家里。打出来的安静是假的，引出来的安静才是真的。这个青草就是真我本来就有的平静跟快乐。你用参究自我把心智轻轻地带回来，让他尝一口向内看的安宁。刚开始他可能尝了一口就跑了，又转头去看外面的花花世界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每次他跑了，就耐心地带回来一次。久而久之，这头牛会慢慢发现，待在牛棚里面的滋味，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草美好太多了。到最后，即使你把门打开，它也不会再向外游荡了。那暂时安静下来，跟真正的消融有什么差别呢？ 尊者用种子来解释。你把一颗种子埋进土里，只要泥土有水分，阳光够，它就会发芽。你可以把它压上很重的石头，暂时长不出来。可是你一把石头移开，它还是会发芽的。靠压制换来的安静，尊者叫做心智暂停，就是那块石头的效果。心智消融不是压住种子，是把那颗种子放进锅里，用火把它炒熟。炒熟的种子，你再怎么埋，再怎么浇水，它永远不会发芽了。那个会继续生长的生命力被彻底烧掉了。尊者讲过一个寓言，让你一听就明白这个差别。很久以前，在恒河岸边，有一位瑜伽士在那里闭关苦修。有一天他感到口渴，叫弟子去河边取水。弟子转身走了。可是就在弟子还没回来的这段时间，那位瑜伽士突然进入了极深的定境，整个人就像停止了一样。就这样，不知道多少年静静地流过去了。整个朝代换了又换，那位瑜伽士的弟子早就不在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从定境中苏醒过来。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水，他要水喝。那个渴的习气完好无损。成百上千年的入定，什么都消失了，就这个念头还在。暂停一千年跟暂停一秒钟，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。那参究自我，是怎么让念头真正消融的呢？尊者说，念头没有自己的生命，它完全依赖你的注意力才能存活。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对付念头，你只需要切断它们共同的根。我好烦，明天怎么办？他为什么那样看我？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一个我，就像一串珠子穿在同一根线上，所有的杂念都串在我这个念头上面。你一颗一颗去拔珠子，永远拔不完。可是你找到那根线，把线一剪，所有珠子瞬间就散了。你直接去找那个我念的源头，所有挂在它上面的念头就瞬间失去了根基。这里沙杜翁姆给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。他说，就像用手按压体重计一样，一直用力压着不放，力道反而会慢慢疲软下降。但如果你压一下，放开手休息一下，再带着新的活力用力压下去，每一次都会带来更强的力度跟轻敏。觉得疲倦的时候，稍微放松一下，喘口气，然后带着更新的精力再次尝试。放松不是放弃，是为了下一次更有力的回来。沙杜翁姆还说过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。他说，冥想期间念头的升起是件好事。你联想不到吧？怎么会是好事呢？他举了一个例子。如果你有一大堆种子，里面混着一些会长刺的荆棘种子，你光用眼睛看，是不可能把它们挑出来的。只有当你把它们种进土里，浇水，让它们发芽了，你才能一眼认出哪株是荆棘，然后连根拔掉。我们心里的习气就像是休眠的种子，当你坐下来冥想的时候，这些习气变成念头，浮出水面。只有当它们冒出来，你才有机会透过我是谁，把它们连根拔除。所以，下次念头又来了，不要有挫折感，反而是又有一批习气浮上来，让你清理了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我每天坐下来冥想，每次结束，心思都恢复了，这算不算在绕圈圈呢？不是的，你想想看，一颗湿种子放进锅里，不会马上被烧熟，它会先冒烟，慢慢失去水分，最后才真正被烘熟。你每一次坐下来冥想， 就是在让那颗湿种子一点一点失去水分。习气就是种子里面的水分。修行就是让习气慢慢干燥的过程。所以冥想结束之后，心思又活跃起来，不代表你没有进展。种子还没炒熟，但你每次冥想都让它更干一点。当冥想里面那份安静出现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待它的呢？有些人一感觉到安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用力让念头停下来，咬紧牙关把脑袋清空，觉得只要制造出够长的空隙，真我就会跳出来。可是我要让念头停下来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心智的产物。你越是用力去清空心智，心智就越盲目，透过参究，注意力从外面折返回来，那个本来要去抓下一个念头的小我被打断了，空隙就自然出现了。压出来的空隙底下有紧绷，参究打开的空隙是松的。而且尊者要你看到一件更深的事，有弟子跟尊者说，他在冥想的时候让心智保持空白，想看看会出现什么。尊者只回了一句，这片空白是被你看见的，你就在那里看着这片空白。空白是被看见的，那个看见空白的人是谁呢？这才是你要追问的方向。穆鲁葛纳记录了一个很美的比喻，他把念头比作飞蛾，而你对我的注意就是那团火焰，火焰稳稳地燃烧着，飞蛾从四面八方扑过来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不是飞蛾熄灭了火，是火把飞蛾烧掉了。只要你对我是谁的探问够专一，念头扑上来只会被消融。念头不是你的敌人，他们是燃料。这里我想插一个你一定遇过的情况，念头拉回来了又跑掉了，你心里冒出另一个声音，我怎么又分心了？我大概没有修行的根气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也是一个念头呀？尊者特别讲过这件事，不管你觉得自己是多么大的罪人，都不应该流泪哀叹，重点是把我是一个罪人这个念头本身也丢掉。怎么办呢？跟处理其他念头完全一样。问，觉得自己做不好的这个我是谁？然后安安静静地回来。如果念头真的太过猛烈，你连问我是谁都觉得吃力。尊者建议可以先退一步，单纯观察自己的呼吸或者持咒。呼吸平稳了，心智的狂奔就会暂时慢下来。不过观察呼吸只是暂时的刹车，不是目的地。刹车踩住之后，还是要回到参究自我上面来。如果冥想的时候真的很想睡呢？尊者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温柔，他说，睡意真的来了就好好睡一觉，不需要在昏沉中痛苦的硬撑。可是重点是醒来的那一瞬间。尊者说，当你从睡眠中醒来的时候，要立刻将注意力固定在我在的意识上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刚睡醒的那几秒钟，世界还没有完全回来，烦恼还没有排好队站到你面前，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我在。不要急着让念头回来，就安安静静地待在那份存在的意识里面。对之杂念不是只有打仗这一条路，打仗打累了，你可以把整颗心毫无保留地交给内在的真我，不需要自己去分类哪些念头好，哪些念头坏，杂质自然会在恩典的光中消融。尊者把冥想叫做一场圣战，一旦你开始冥想，其他念头就会聚集力量，想把你正努力抓住的那个单一念头给淹掉。那个好的念头必须靠不断练习，慢慢变得更有力量。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弃哦。那到底怎么衡量进步呢？ 孙哲说，真正的进步是这样看的，就是你从那些不想要的念头里面挣脱出来的程度。被念头带走以后，你回来的有没有比以前快一点？那些让你困扰的情绪有没有比以前轻一点？这是实质的进步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很扎实。好，让我们回到你最初的那个挫折。你闭上眼睛，三秒钟之后，脑袋开始演连续剧。半小时之后站起来，念头全部回来了。你以为那是失败。现在你知道，洗衣工还在垂布，污垢还在浮上来。种子还没炒熟，但它在变干。每次你坐下来，每次你在念头升起的时候问一句，这是对谁升起的？遮盖都在一点一点地薄掉，你看不到，但它在发生。尊者说过，不要枯萎和灰心。你尽力去练习你能练习的，超出你能力的部分，恩典会替你完成。你不需要今天坐下来就完全没有念头，你只需要在念头出现的时候记得回来就好。忘记了十分钟没关系，想起来了就回来。重点不是你忘记了多久，重点是你记起来了。那团火焰不需要很大，只要它不熄，飞蛾扑进来多少就烧掉多少。你的工作不是赶走飞蛾，是护住火焰。